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个蛮有趣的主题，就是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发想出来的，因为我一直有在看那个买房的知识型社团，对，知识型社团。然后插播一下，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这个买房的知识社团啦，叫做 Open House 买房卖房知识论坛。大家如果听我们的 Podcast 觉得有兴趣，想要多了解一些，或是想要多问我们一些问题，可以欢迎进入这个社团里面。
对啊，欢迎浅的问题、深的问题都可以问，其实里面蛮多高手的，都问很多很难很难的问题。
有，里面很多都问得很艰深。然后刚好里面我们也有一些，除了我们自己不算。不敢说自己是高手了，但是我们
有一些专业人士，
对，我们有请我们一些专业人士朋友在里面，他们也都可以做一些专业回复。
嗯，
好，那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很常看一些那个买房知识型的论坛，哦不，知识型的社团里面就会常看到，因为人很多嘛，大家七嘴八舌的，就是如果今天有人跳出来说，哎，我最近新手买房，我要注意什么之类的，然后下面就一定会有一狗票的人一直。一直讲讲
一堆有的没有的，
对，一直要跟你说你要怎样，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啊之类。然后说真的啊，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很烂的，很烂的建议。
真的就跟那种买卖股票的社团一样，一堆七嘴八舌的。
对，
搞不好他资本额等于你的零头，但是他讲话比你大声。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讲直接点，就是一堆很多键盘高手了。
对，
那当然我可以理解，大家有些人是很热心，没有错。但是我觉得真的有很多键盘高手，我常在看，像最近我看另外一个脸书的那个，我就不讲是哪一个粉丝团，他就会留言说叫大家。留言说在下面留言最常听到的这个中介话术，他是要人家留言说哪一种中介话术会让你心动，
嗯，
然后下面有看一堆人在那边抢着留言，然后因为我们自己做那么久，对不对？我一看就知道这些人都没买过房子，因为他下面留的言那些留言都不是中介会讲的话，都不是中介会讲的话。譬如说，他会有人留说什么，哦，那个。如果你今天走出去，这个门就会变，价格就不是这样。这不是中介会讲的话。
对啊，
代销可能会，
代销有可能，
代销这不是中介会讲的话。中介
有，我昨天去加那个健身房，他也说，哦，我们第一次
健身房会啊，
来
健身房
才是这个价格，
不是因为
你出去回来就不
是。我以前卖鞋子也会啊，对对对，因为那个是个标准化的商品嘛。
对对对，
你房子房以中介中古屋来讲，那个房子那个产品又不是那个中介，
对对对，
他们店里的产品，
又不是他的东西，
他还不能决定这个啊。你今天你出去回来还是一样啊？
对啊，
就相反过来，
你没卖掉，
你出去回来也不会比较便宜啊。哎，价格就是这样，我要问屋主啊，这不是我能决定。对，所以这个东西是很讲直接点，我觉得是蛮愚蠢的啦。那我觉得，但是为什么会有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建议？我觉得是因为我还是觉得，因为大家都没有很了解中介生态，
已经真的买过的人不多了。
对，
可能吧，
或是他可能也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买到了，
对对对，很常
对，所以他不了解中介生态，他不知道说，当你了解那个中介生态跟逻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什么建议是对的，什么做什么事情是对的，做什么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讨论这个主题，可能会有点尖锐了，但是真的有一些买房的建议不要再乱给，好，不要再乱给。第一个想要讲的就是，常常有人说那个。我譬如说你新手看房子，你一定要累积看了几间你才能开始做决定，譬如说你一定要看了100间300间500间之类的，不管这个数字是什么才能做决定，我觉得这有正反面了，就是
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绝对值啊，
对，不是说你今天一定要好，今天我设定100间，
对，
我一定要看到100间我才能做开始做决定。那请问你如果在前面看了100间里面，如果你看到你看了100间，你一定会看到有个10间，
对，
10%，给你5%好不好？5间是真的很不错的，要么条件很好，要么价格可能很漂亮。
难道你就因为你没有看？我觉得这就跟你挑交往对象、挑老婆一样。
对啊，
对吧？
我一定要先交几个女朋友，我才
对啊。
那如果你
第二个、第三个，你就遇到觉得
就觉得很好
的人，那怎么办？
不管，我就是要交了10个才能。
对对，
那这样，
那你就跳过了。
对，你后面就遇到烂的，也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不是说，我觉得累积经验看得更清楚是一个好事，可是不代表说你一定要累积到100间打勾，有没有100间完成我才能开始？你可能看了第101间，觉得好，开始可以下斡旋，然后第101间很烂，你就觉得不行。 这就是我的开始出价的可能性，我就要买这件，这是不对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所谓的看，我们不要说一百间，看很多房子好了，其实你没有一定要看买卖的房子。
对，
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以前这一代你租过房子，你以前看的那些也算嘛。
对，
你这一代有朋友有家人，甚至你小学同学家，你小时候去过，你也是看过这一代的房子。
我觉得你可以去训练自己在看一个房子的时候要看什么，
对，怎么样，哪些东西是好房子，
对，比你看过很多，如果你看了100间，你都看不懂在看什么。
对对对，你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国宅看100间有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对，你要知道你今天看房子要看什么。嗯，对，就是或许我们可以之前我记得我们录过别的节目讲过，
有
对，
大家可以听听。
从业者我们看个房子在看什么？嗯，对，那你看了100间或不要看，你如果知道你要看什么，大概看个10几20间，
对啊，
你大概就知道了。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我希望大家不一定要一直去听这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看满几间我才能开始做决定。嗯，你要做好功课没有错，然后你要了解说看房子要看什么重点，然后我觉得就是你也要了解这个看买房子这个业界的生态，你比较知道怎么去应对跟中介或是跟贷款人员应对。嗯，这是第一个点。然后讲到这个100间，也会有人说什么一定要看3个月半年或什么，或甚至我一定要先看1年的房子。嗯，哦，我才能开始做决定，其实是一样的问题了，一样的问题，就是好，我讲个很简单的案例好了，就是我有个朋友前几天，上礼拜才跟他聊天，他们家是做三峡北大那边的那个，然后他妈妈那时候想说，因为他们不是台北人了，所以他妈妈那时候也搬过来三峡，想说本来想买，结果后来想说不太确定住的习不习惯，不然就先租好了，先租个2年再决定要不要买。结果他租了2年之后，
这2年飙上去了，
就买不起了。对对对，当然这个事情是一个偶然啦，也有可能会相反，
结果论呢？
对，是结果论，也有可能相反，租了2年，结果房价跌，哎，刚好。
对
对，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东西就是不是刚才讲到这个，你一定要看1年才做决定，有可能这1年间房价以最近不太确定，但是以前阵子的状态，你可能1年间就涨了10%、15%
了。嗯，
你前面存的钱。1年后你就已经买不起了，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要去判断的一个东西啦。然后再来就是超常看到有人在底下留言说，出价先从7折出，出价先从6折出，
绝对无脑，
对，
超无脑，
先砍个7折再说什么的，真的是在此郑重跟大家讲，就像 Tim 刚才讲。这是绝对无脑的，
对啊，
绝对无脑的建议。
你会进 LV 专柜跟他说我包包要7折？
对，这是绝对无脑的建议，
对，
绝对无脑的建议。这我一直讲，为什么？第一个，我就像讲，你要了解中介生态。嗯，中介，我们现在是讲中古屋了，中介的中古屋的价格的掌握权，大概有90%是掌握在屋主，剩下的10%，坦白讲，就透过中介的一些方法，
对，
去跟屋主或是跟买方去斡旋这个价钱，对。但是有你那个屋主要卖2000万，如果他真的卡死你，我就是死拿2000万，你怎么可能？你觉得你有办法跟他卡住？1500，
对，
不可能啊，
不可
能啊，除非
他
缺钱，
对，除非屋主是你爸，
对，否则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当这个价格决定权不在中介的手上的时候。你跟他砍7折，他只会觉得拔拉克。
我们先不要说只有中古屋了，现在代销的或新城屋，你进去跟他说7折，代销人员一定叫 请你离开，
他也不想屌你，他就笑一笑。
他们也是排顺位的，好不好？没排到你这个奥客。
对对，那尤其是以中古屋来讲，因为当然，这一定要了解中介生态，就是预售屋有价目表，
对，
房子是。建商可能委托广告公司或代销公司，它一定会有排价，
对，
它会有一个排价跟一个底价，跟实际上它还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底价，
对。
好，
当然要看现在很多博弈，
要看很多现在的博弈价，因为这是销售，这是看市场的氛围跟看他们销售的策略，
对，
所以不一定是这样，但它这个东西是有排价的，所以你跟代销直接谈价钱，然后叫他去砍。就像你去外面买鞋子一样，请你去问你们公司有没有可能。
对啊，
这个是有办法做到。中古屋，你叫他去问他公司哦。好，我问我店长。
对，
店长说你去问屋主 啊,
對啊，
你问我干嘛？
对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去买中古屋，你去跟人家砍说什么7折开始出是没有意义的。中古屋你要先看就是行情。
对，
如果真的今天这个屋主开价高于行情 1.5 倍，好，那你从七折出可能有道理。
我觉得所谓的从七折出，可能是从长久以前还没有实价登录的时候。
对对对对，有可能
那个时候
过时的一个
过时的一个做法，就是先砍再说。
嗯，
但是现在都有这个锚定嘛，
对，
你的那个实价登录都有锚定的状况在，你用实价登录。你讲直接一点，现在的市况，你实价登录最高点，你跟他出一样的价格，
你也
不一定
买
得
到
了，
你也可能不一定买得到。
对啊，
但无论如何，就是重点是你的出价的一个，就像你刚才
讲的合理性，
一个合理性。因为如果好啊，你大家都七折出，那我屋主就直接两倍，
啊、
这边实价登录50，我就开100啊。
对啊，
你七折70跟我买，可以啊，
对，
开心。
对，
那你这样七折出反而是智商，
没有意义，
你又买贵。
对
对，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房子现在开价的单价总价，以这边是。的市场行情，这个社区或是这边的路段，
嗯，
实价登录调一调是否合理？
对，
如果这附近最近好，都成交可能70，那因为现在市况好了，他可能开个80-90，是蛮有可能，对，蛮有可能。但是你跟他出个可能，你如果觉得好了，好，就算是你觉得我就是要实价登录那个价格买到，我要70也 OK 啊，这没有不对，
OK, 对啊、
因为实价登录这样，对。可是如果今天你跟他，譬如说他也开70啊，你就是硬要他已经开70已经很合理、很便宜喽。你硬要跟他说七折出49万开始跟你，
对，
那绝对买不到，
不会有人理你，
绝对买不到。相反，如果他出个他开200万，你说七折跟你买，嗯、哦，干好，
你可以啊，
嗯，
对，
你就被当潘娜了，
对
对，所以这是绝对智障的一个建议，千万不要这样，
对、嗯，
一定要先把你的功课做足。第一个，你要知道中介不是决定价钱的人，他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不是房子不是他的嘛，
对
对，所以他一定也只能去跟屋主去回报说价钱是怎么样。
对，
那第二个就是你出价到底有没有符合行情，如果七折打下来还是高于行情，那恭喜你买贵。
对啊，
那如果七折打下来他已经开行情，你又七折要买，你永远买不到房子，永远。
这一招真的很烂啦，
超烂，
大家不要这样子搞，你会第一搞的有可能啦，屋主完全听不到，因为中介不会回报，
中介不会回报了，
不会回报，
他不敢讲，直接来不敢讲。
对，但第二点，你也会搞坏你跟带看这个中介的关系、啊。
对，没错，
他绝对就是回头就跟他巴拉，
巴拉克、啊、
打电话，我不想
巴拉克、啊，没错、啊。因为以前我们之前有别的集数有讲到嘛，就是要其实如果要真的买到好房子的话，建议要经营中介。我们很多投资客朋友都知道这个点，经营中介，案件都在中介手上，
啊、
你最希望就是中介快速报好案件给你。
对，
那你每次跟他看都七折出，我跟你讲，他大概第二。这次就不想带你看房子。
不会啊，谁、嗯、
好的业务都有很多客人。
对，
好的业务，你也希望你的中介是个好的业务，厉害，可以帮你弄到更好的条件或者怎么样、嗯。那他自己心里也有他想成交嘛？他有 A、B、C 自己心里
他会帮你
排定的客人
等级、啊。
对，你就是那种最 C 最 C 的那个客人，他真的案件来也懒得丢给你，反正你每次都七折出。
对，
我干嘛？我带你看也不会成交。
对，
对我就带另外那一组会行情出的那个客人，
对
我就卖给他就好了。所以你永远都得不到好房子的资讯，就千万不要再这样。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很多老人家会讲，就是嫌货人就是买货人。
嗯。
我真的觉得
也没有意义，
我觉得超级没有意义的，超级没有意义。你进去看，你一直跟他嫌东嫌西嫌的，你大概嫌到第三句，中介就站在那边想说：“哦，好，那等你嫌完，
对啊，
就这样吧。”
对啊，
对他，如果你合理的跟他讲：“哎，那个某某先生、某某小姐，我觉得这个房子可能哪些地方不会是我喜欢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所以下次你带我看别的间，可不可以不要有这些？像我上次讲，我之前讲过，我自己买房子的时候，我有一间没上去看。”因为我一到现场我就发现没有收垃圾，没有管理员。
对，
我说我没有管理员，可能勉强能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没有收垃圾，所以我不用看。嗯、
对
对，那你跟他讲清楚就好，他就知道了。哦，好，所以之后他帮你找房子，就是一定会帮你筛选说，哦，这一定要收垃圾。
对，
这样就好。但是如果你一进去下面，你一直在那边嫌，
而且很多
烂房子。哦，对，
有的屋主自住，你还现场在那边嫌。
我跟你讲，你什么价钱都买不到。
对啊，
除非他很缺钱。
对，
否则有可能最后呢，中介还要去。
还要一直跟他道歉，
一直跟他道歉，或是如果你真的想买到那个房子，那中介可能要想办法让那个屋主以为是别主买房。
对啊，
他不会，他绝对不会想卖你的。
对、啊，
你现场在，除非他缺钱嘛。对，所以这件事情，你嫌不会让你买到便宜。
你如果屋主自住了，你就把这些疑问跟想法带下来楼下，再跟中介讲就好。
对，你可以跟中介说啊，其实哈，那房子我觉得怎么样？因为每个屋主都觉得自己的房子好，
啊、
所以他有如果在现场，他跟你说啊，我这个当初怎么样怎么样，这多好多好，我住在这边多顺利多顺利，就听没关系。
对，
那你下去之后，你可以跟你中介说，哎，我觉得有哪些地方不符合我的需求，不过还是谢谢你带我看这一件。
对，
那下次你帮我记得就是哪些东西我比较在意。
对。
对，这样你是很理性的跟你的中介沟通，
这才是好的循环，他会帮你配更精准的案件。
没错，没错。那你一进去就是闲，你既买不到便宜，又打坏跟中介的关系，
雇人怨，
屋主也不爽你，中介也不想带你看，你根本只是百害无益，
然后自以为很聪明，
对，自以为很聪明，这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行为，所以跟刚刚那个七折出价一样。愚蠢啊，对，不要再这样做了，不要再这样做。OK， 那个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在于说，看到讲到这个哦，常常看到另外一个大家讲的，就是看到有房子在卖，卖的可能价格，因为现在市场好开的比较高，下面一狗票人都在说投资客，投资客，全部都是投资客，现在全部都投资客在买。我觉得这我快速带过就好，就是。我觉得如何判断是不是投资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他的前次移转时间是什么时候。
对，
如果他是短期移转，
对，已经项目了，看项目，
对，
有的继承，
对对对，看项目，对对对，如果他是继承或赠与或法拍，其实也可能是投资客。好，如果是继承或赠与，那就是继承或赠与嘛，上面就写了。对，那如果他是可能三个月内、两个月内买卖，现在又要卖。坦白讲，蛮有可能真的投资客。
对啊，
很多投资客的做法其实就是会把房子变漂亮，再拿出来卖嘛。所以你如果现场看，房子真的漂漂亮亮，但又是短期移转，其实蛮有可能是投资客的。
对啊，
坦白讲是这样。那相反过来，如果你看到一个什么持有10年、20年，然后现在房子漂漂亮亮拿出来移转，拿出来卖，没有投资客会放10年、20年，
蹲太久了吧？
蹲太久了，都蹲到都已经老了，不会了。除非他套牢10年，应该是不至于，
不可能。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简单判断这个房子是不是投资客，其实就是从他的前次移转的原因，跟前次移转的时间，因为其实中介的那个什么，
他应该要提供给
资料上面会写，对，前次移转时间会写，所以这样看就知道了，所以不用再去胡乱去猜测这个房子是不是投资客的房子，对，你看这些就能够
试又怎样？如果他便宜，
对，其实试又怎样？如果讲直接点，如果这个房子现在卖的价格是
合理的，
合理，那但是他当时必须他法拍取的，我看过，他法拍取的当时就是比较便宜，那你也只能说。人家有那个
对啊，
那个本事，当初买到这个房子便宜，然后现在
买，法拍也可能当初是不点交啊，他有办法处理到，
他有办法排除，
对，
对他有办法处理到好，买到个房子条件 OK， 然后他也冒了一些风险，
对，
那他现在要赚你这个钱，你也只能认了、
啊，
对，你也只能认。如果你真的打死不买投资客的房子，那好吧，
那就
你看到这种短期移转又是买卖的，那
我们用生活必需品、生活产品来取代来举例好了，就像那个什么限量球鞋，或者是现在。PS5 好了，
对
对嘛，它就是限量嘛，就是买不到嘛。
对，
那你要买，你就是买贵一点点，你能接受，先拿到你就开心了。
或是一些更直接的，我觉得就是一些真正一些生活用品，就是其实你如果有办法大量批发，你其实可以自己找批发商。
对啊，对啊，对啊，
你可以买到便宜，但你要买大量，你愿意的话那可以、啊，
那就买。
那你不愿意，你就只能被中间
赚一手，
赚一手 啊，不然你要怎样？
对，
对我打死不给人赚一手，那请你去跟人家批十箱回来。那你能接受就这样做，对，所以这个本来就是有这件事情在里面，对。那再来就是回到这个我刚刚要讲的这个贷款、哦、因为有看到很也有一些很那个热情的脸书网友们会一直去建议怎么去送贷款，像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说什么一次送时间，然后什么在从中什么在时间条件出来之后再拿 A， 譬如说 A 条件
去跟 B
杀 ，B 条件跟 C 杀 ，C 条件跟 D 杀，
没有意义了，
没有任何意义。
对，
没有任何意义。
建议大家可以先比较多几间没问题，但真的要送不要超过三间。
对，不要送超过三间。之前我们有别集数，包括有请那个房贷的人员有上来讲过，有提过为什么不要送超过三间，所以不要做这种事情。哦、你就是可以先多问一下下，譬如说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哪些贷款、哪些银行的贷款可能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对，因为每个银行认定的条件不一样。
对，
有的我听过，有的认股票是资产、有的完全不认，
有的完全不认。
对啊，
有的完全不认，
那你就是要去了解各间银行的游戏规则。
有些银行很喜欢固定薪水，
对，
有些银行
资产够就好，
对，就会比较认你的定存、你的保险的那个，他会看你的那个可以可贷金额出来。
对
对。他会看这些东西，那有些银行他有在做什么8+1，
对，
可能不管那个加一款是装潢款或是用信贷去做，有些银行有，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自备款微微的比较不足，或是你希望可以，
你就只能找这些银行，
对，你可能就只能找这些银行，对，或是如果你 相反过来，你可能就是想要立，你可能譬如说你是银行喜欢的类型的行的高薪行业，
嗯，
那你就是想要越低的利率越好，那你去找那些喜欢，
对啊，
喜欢薪水的那种类型的银行，它你可能
公股银行，
对对对，你可能不需要宽限期，你就是想要利率压最低，
固定稳稳的
缴，那你就去找那些。那种做什么8+1的那些银行就不一定适合你，因为你不需要那个东西。
嗯，
对，所以在贷款的时候，你本来就跟前面买房子一样，一定要知道做好功课，然后知道这个游戏规则大概是什么，
嗯，
去符合你的需求，不要再去听一些白痴的建议说，譬如说，像刚刚才在看有人在讲说什么，你只要银行存款够，人家就一定会贷给你，或是你没有薪转没关系，反正银行存款够，或是这都是。
对你多够
不尽正确的，
对 对,
对, 对，这不是完全对。如果你里面有个十亿，
对，
那好啊，
那 OK 嘛，
对，
那 OK。他不认他是白痴，
对啊，对，那好啊。那你如果里面只有个300万、200万，那这样，
然后你要买1000万的房子，
对对对，那这样就不够。所以这些建议都是，不要说完全错误，但是你要先去知道说银行的就是一样嘛，游戏规则，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或是你需要什么，
嗯，
再去做决定。不要去听，就跟前面在讲什么七折，他如果开价真的那么高，你打七折可能合理，他如果开价很合理，你打七折是绝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要知道他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还有就是一个讲个有点题外话，就是在买房之前也一定要确认你的资金有到位了，
对啦，做好准备。不要说，因为我们最近才听有朋友分享说有人去看房子，结果跟他说，啊，他有钱啊，然后就大家看，真的要谈的时候，钱都在股票里面。
对
，OK， 那股票可以卖掉，但我现在都套着，
是的，
不想卖。妈靠呗，那你来看什么房子？
是我前阵才听到我一个朋友在他们在新庄，然后带一个买方看房子，然后看了斡旋也付了，
对，
然后就拉见面谈嘛，拉见面谈，然后价格也谈妥，然后最后代书在签约的时候一定会跟买方讲啊，我们那个一层款可能
对什么时候要到，
对，可能今天如果没有进来可能 maybe 3天内，然后第二层款可能是在哪个阶段要进来，然后开始，对，那个买方的傻住，
嗯，
然后大家也想说怎么了吗，
对，
然后他就说就像你讲一样，他说可是我现在钱都在股票里面，
嗯，
然后那个代书说哦，
那你卖掉
可以啊，就是你可以赶快
3-4天赶快交割，
对对对 对, 对，我们这边可能把那个一层款时间延后一点点，
对，
那你钱可以赶快拿回来，你就可以付啊。他说可是我现在我觉得是相对低一点，我想要等再高一点，
对, 对，
怎么就
觉得那你
傻笑了，
对，
对，那最后来，我听我朋友讲说屋主人好，没有没收他的，我、
啊、真的假的，
我选
浪费超多时间，
对，浪费非常多时间，然后当然可想而知我那个朋友就总结就被骂，
对，
干你们怎么没有，但这个就是你很难怎么讲，这真的是难得会遇到的事情，
对对，
你比较不太通常你在贷看的时候当然也会跟买方
聊聊啊，准备
资金怎么样啊什么的，啊，他也跟你说有啊，那你能怎样，
对，这么极端的我真的是
很少
听
到，很少听到，对对对，但这是千万不要这样，一定要把钱准备好，
对，
钱准备，买房是大事情，你买签下去钱真的就要吐出来，
对啊，
对，不要在那边以为这是哦还可以等，这不是这样子的好不好，所以一定要知道。然后还有就是最后想要讲一个，我也超常听到一个建议，就是这个楼层的迷思，就是像我之前看到那个也是买房知识型的社团里面，就有人会问问题嘛，说看到个房子很喜欢，那格局很棒，但是是顶楼，
嗯，
然后下面一堆人就不要拜托，顶楼最烂的，一直讲，对，就是大家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楼层迷思，可能二楼最常听到就是二楼、四楼，
对，
跟顶楼，
对，我们解释一下，二楼号称就是大家都觉得什么管道间转折在二楼啦，会有状况。那四楼就是中国人不爱四这个数字了。那顶楼大部分是觉得说，哦，顶楼容易热，然后会漏水之类的。
没错，
这大概是这各个楼层大家比较不爱的迷思的原因。
对，那我也必须说，坦白讲，这个相对于前面刚才讲的那一些，这个是
有一点道理，
有一点道理的，
对
对，有一点道理的。像我们自己做这个，我们以前做买卖嘛，现在做包租代管，做租赁行业，我们也很常看房子。我去过很多顶楼，
嗯，
真的跟烤箱一样，
对，
是真的，
真的很热，
对，是真的很热。但是我觉得在买顶楼之前，你可以先看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它的顶，它的楼上，
楼上有什么？
嗯，
对，有的楼上有雨遮，
对
对，
或者像我家，我家住顶楼嘛，我楼上有一个那个 塞贝区钢棚，超棒的。
对，
然后像有些人的顶楼是公社，它其实不是真正的顶楼，
对，
它上面可能还有什么交易厅，
对，上面还有健身房，
对，上面有健身房，我觉得要稍微注意，因为可能会有声音。最怕就是上面有游泳池，
对，很多顶楼做游泳池，
上面有游泳池，我觉得蛮累的。坦白讲，对，但是如果上面是健身房，就看有没有声音了。那如果只是什么交易厅啊，那种的，我觉得这样就还 OK， 因为你其实不是真正的顶楼啊。
然后现在很多新大楼顶楼会做一些植被，
对，
就是都铺草地啊，种树啊，这样不要是大树啦，大树怕久了之后会有那个根的问题，对。但如果只是草地啊这样，我觉得其实蛮好的，而且它可以大幅降低顶楼被晒到过热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有这种楼层迷思之前，还是要先去看一下。一样回到就是前面一直在讲，你要先去做一些功课，你不要说看到顶楼你就打死不要，你还是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顶楼上面是什么。如果它是顶楼，但上面像你讲是植被，像我家可能是钢棚，
对，
像有些人楼上还有一层什么交易厅
、
那这其实就还不错啊。而且顶楼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顶楼好，假设楼上不是没有别的东西，你就是像讲植被好了，其实漏水难免过个几年，
对，
一定会发生了。但我觉得尤其大楼来讲，最好的点在，如果它有管委会的话，其实如果顶楼漏水的话，是管委会要处理。
对，正常来讲，顶楼外墙或者是地下室这些，其实是管委会要负责修缮的范围。那我觉得另外一种心态啦，我也给大家建议，我其实觉得这个心态蛮不错的，就是如果是老房子顶楼好了 ，OK， 就算有漏水，你就自己赶快修。我觉得，因为可能有人觉得为什么要我修这些有的没有的，但是有的管委会钱不够干嘛？那与其你买那种楼层中间的，你还要跟楼上协调，
没错，
楼上不愿意处理，
没错，
他找师傅，你找师傅，估老半天这些有的没有，不然就是自己顶楼没有人，你就自己修就
好。我最近有个朋友才跟我分享他们家漏水，然后他因为他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看了一下，他有大概99%把握是楼上，
对，
正楼上在漏，然后他楼上不相信，楼上要请师傅来。
对啊，
师傅来跟他说，没有，是你隔壁。
对，
因为他们有共用管道间嘛，他说是你隔壁，好，去找隔壁。隔壁想说，好吧，修完
还
在漏。然后那师傅就说，那看起来是你隔壁楼上，去找隔壁楼上，隔壁楼上也蛮理性的，想说，好吧，也修完，妈的还在漏。然后我那朋友就觉得说，肯定是那个师傅故意的，
他是想赚钱啊，
想他妈一次，现在最后才跟你讲说，哦，好了，那应该是你楼上漏，靠，他做三次，
对啊，
他赚三次钱呢，对，这个就是。这种，而且他还算，这是蛮北南，但至少他还愿意修。
对，
有些是不愿意修。
对啊，
对，楼上我们遇过那种
打官司怎样？
他说我才刚弄的，怎么可能是我？诸如此类，这很麻烦。所以其实像坦白讲，我们有很多同行朋友都住顶楼。
对啊，
我现在随便想到，包括我自己，然后我有两三个同行朋友都做很久的那种同行朋友都住顶楼，他们的逻辑都一样。第一个就是，当初买的时候房子条件本来就好，
对，
他觉得可以牺牲一点点，
对，
但是房子条件可能价格漂亮，可能格局或是可能他的产品很稀有，或是景观很好，所以他觉得顶楼没关系，这是一个小牺牲。然后第二个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如果楼上漏水，他就找管委会就好，
对，
他不需要跟楼上的人
吵
半天，
对，
他觉得是很单纯。所以我觉得以顶楼迷思这个东西，大家可以一样啦，理性一点，
对，
不要就是。
我们没有说他绝对好，但就是不用把他当成绝对坏。
这就有点像有些人可能挑老婆挑老公，就只要他有什么行为就打死不要。
对对对，
你说如果是很不 OK 的行为可以接受，可像譬如说，如果像有些人可能譬如说有刺青就是坏小孩不行，
有抽烟就不行，
有抽烟就这个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啦。如果他有个刺青，但是他的其他都很好，难道你就因为他有个刺青就不要这个人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要先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深入，然后再决定。然后再来就是以二楼或四楼来讲，
四楼就纯粹凭感觉，
价钱
跟建商买的四楼通常会便宜一
点，对，跟建商买的时候可能会便宜一点，可是实际上到中古市场
还好，
不一定。
对，
假设你这个房子全部都面公园，然后大家都不卖，有一天
刚好四楼卖，
刚才那四楼就要卖，你就不买嘛？
对啊。
难得一个
对
超棒，然后价格也漂亮，格局也漂亮，面公园，四楼要买不行，只要四我都不要也是可以的，
那就不要，
但你就不要，对 对, 對，但是就是
会有人能接受的就買，
对，就是我觉得你也不一定要给人家这些建议，
對對對，
就是只要四会怎么样是不一定嘛，
对
对。然后二楼我倒是觉得，
我觉得可以看房子新还旧，
对，
因为大家所谓的早期那种什么管道间转折都在二楼，但其实很多新大楼它的这种划分或者怎样已经挖到地下三四楼去了，
是没错。但 我必须说，我觉得二楼我们倒是真的遇过蛮多小问题。
当然了，
对，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办公室下大雨的时候，那个会，
对，但我们这里是老大，
那老大了，排水排不掉嘛，就会开始往回灌。那个我们有一间在金站的附近二楼，最近也是，就是那个地排会冒泡泡出来啊、嗯。我以前住三重的时候，我也住二楼，我地排也会冒泡泡。
哦、
oh, ，对，所以我觉得二楼
能不要不要，
有它的一些道理。
对，
坦白讲，我觉得有它的二楼，但相对就是也要看你买的产品。如果你是大楼，
对，
我反而就二楼可以不要，因为你都有电梯了，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住高一点。有选择的话，没选择就再说。
除非就价格真的很便宜，
对，除非价格很便宜
你可以接受。嗯，然后二楼还有一个状况是一堆新建案，二楼会有露台，超多露台。
哦，对对对，露台户，
对，然后一样会给你算钱，不会是送你的。
对，所以看你能不能接受。
對對對，
如果你有，我家最近二楼有个超大的露台户在卖、嗯，超棒的。
他、啊、
那露台在15平，超大。
会接人吗？
可能会，但是因为我们前面的窗户打没办法，它是有安全装置，它、
哦、
没办法全开。对对对，所以还好。那、
哦
啊、你真的很有心，你去顶楼跳，那也可能会接到。
对、啊、
对、
啊。對，
但我要讲的是，因为他有，我有看，因为那个屋子自住，
我看过那种，他
有养狗，
赞，
超棒，那个露台超大的。
我之前看过一个在林光那边的社区、嗯，不要说名字，然后他二楼露台户是面后面那个富阳生态公园，
嗯，
超漂亮，
就坐在那边，
超，
然后看那个整个，对啊，对，對，所以还是有它的好处了。那、嗯、我觉得讲那么多，还是回到一样，就是你要理性判断，
对，
如果你就跟刚才讲顶楼，顶楼有顶楼的缺点，
嗯、
二楼也有二楼的缺点。
对，
那如果你譬如说价格便宜，或是你有需求，你因为这样而可以接受它
的
缺点，
露台，
对
对，
那你就买啊，
对
之类的。除非你有很有钱，可以买顶楼露台，
对，
那当然可以啊。对，那如果你没有到那么有钱，或是你没有这样的产品在市场上，那你就是去理性的判断说，什么东西它有可能，它有它的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嗯，
那你能不能接受？
对，
你能接受，或是你觉得这个是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解决的？
嗯，
如果可以解决，那就 OK 啊。
对，
那还是回归到买房子，价钱也是个重点嘛，价钱是不是合理？如果你看到一个二楼露台户，你觉得很喜欢，那价格太贵太贵，远高于行情，那也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嗯、
对啊，当然。
对，所以讲那么多，我觉得所有这些我们讲的买房建议，请大家回归到理性跟
客观一点，
客观，然后做好你的功课。
嗯，
拜托做好功课，买房子，拜托做好功课，不要再七折出价，除非他开价很贵，很贵，很贵。
对、啊，
对，不要再闲来闲去，没有意义，做、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好处。对，然后贷款啊这些，就是一定要了解整个房市的生态跟逻辑跟游戏规则，
对
你才能让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跟做出这些行为的时候是有办法帮助到你。
对啊，因为我觉得人都很怪啊，这可能不是只有台湾人吧。你买个家电，买个电视，比规格比了老半天，
对对对，
什么都比，买双球鞋那比，
对，
然后买股票不比，然后买房子不比，
对
对
对。我最后讲一下，对，我觉得之前我没有提，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人性。当你价格越贵的时候，你好像觉得算了，反正就这样，
对。
但你越便宜的时候，你就是这样讲，就是
斤斤计较。
对对对，到处看。我们以前卖鞋子，一个人看一双鞋，他看了十几件，就为了要同款最便宜。
对，
那再便宜也就差个几百块、
啊，
一两百，好不好？
差零头。
对对对对对，你然后你房子你却就是啊，就这样，你也不做功课，你也不看实价登录，你也不去了解贷款逻辑，
然后就觉得你可以买到便宜。
对，这是愚蠢，
对，
很愚蠢的，拜托。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功课做好，好不好？然后不要再给非理性，然后没有任何专业
建设性的，
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建议，不要再去做这样的事情。 OK、好，所以今天非常的尖锐的讲完了这样子的话题，但是是真心希望大家在买房的过程中可以透过不管是听我们 podcast 也好，或是听完觉得有道理，自己去做一些功课，都好。其实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像乐居啊，或是像实价登录网站，或是现在各大中介他们也都有实价登录，
对啊，
有非常多可以做功课的地方，对，所以不要再去听从一些白痴的建议，
对，
请做好自己的功课。买房是人生大事，就是做好这样的功课，然后常常听我们 podcast， 可以学到更多的买房的一些心法，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